俄乌战争再爆关键进展，习有麻烦。央视中秋晚会济宁求救洗版。黎智英纪录片《家国》上映。英女王国葬，外国元首唔能够搭专机。港资入主日本游乐园，引共谍忧虑。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好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9月13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外交部在当地时间9月13号宣布，习近平将会在14号至16号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却没有讲明习近平期间是否会出席上合峰会并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普京正是内外交困，有迹象显示习近平面对的中共高层亦不是铁板一块。9月12号，据基辅独立报报道，克尔松的俄军准备投降，正在跟乌克兰军方谈判。具体俄军人数有讲是2万人，亦有讲1万人左右。无论是怎样，这个都是一个重大进展。克尔松是关键战略要地，连结亚述海和黑海，是进攻克里米亚的前线据点。乌克兰如果攞下克尔松，就很可能收复2014年就被俄国吞并的克里米亚。另外，俄军的畏战情绪一旦蔓延，可能会制造雪崩一样的效应。与此同时，俄国内部掀起更加广泛的反普京的声浪。最近，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辖18个区的市政府代表发表声明，要求普京辞职。这个是俄国政界一个礼拜内出现的第三波要求普京落台的浪潮。普京上个礼拜宣布要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俄军还未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溃败。就在这个之后三日内，乌克兰军队夺回了5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政治经济学者何青莲说，这一种神速是二战以来没有听讲过的奇迹。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新唐人的节目中分析说，俄罗斯战场的失利是预料之中，俄罗斯国内反普京的浪潮会越来越高，会将战争失利的责任归咎于普京。而俄乌战争发展到今日，最大的影响在于中共。姚成说，中共军队本来就不服习近平，因为军中反腐对习怀恨在心，今次俄乌战争更令他们意识到，将来如果打台湾，下场比俄军更惨。所以习想要通过军队支持连任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值得关注的是，这两日中国国内各种平台上都流传俄罗斯政变普京落台的消息。中共网信办能够允许这种信息存在，恐怕背后就有反习力量在这里运作。时事评论人江心哲注意到，李克强主持了一场神秘会议。央视新闻联播12号报道，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但奇怪的是不报会议日期，仅是写着近日召开。新华社写明了日期，这一场会居然是在8号召开的，但是官媒一直等到12号才报道。江心哲认为，出席会议的人当中，中共常委一级的有韩正，政治局委员一级的有孙春兰、胡春华、刘鹤，可见会议相当重要，但居然一直拖到12号才报，极不正常。从8号到12号，中共高层恐怕有一番权力斗争。8号这一日，习近平突击更换北部战区司令，将新司令王强晋升为上将。网络间流传的短片显示，在7号深夜至8号凌晨，沈阳于洪区军用机场传出激烈炮声和爆炸声，原因不明，在民间引发北部战区兵变的猜测。受到俄乌战事的影响，中俄关系和中共20大走向都可能出现变化。习近平跟着下来两日的出访，应该能够透露不少的信息。 中共央视9月10号晚在社交平台直播中秋晚会的时候，大批山东省济宁市居民涌入留言区对外求救，有话吃不到饭的，有投诉政府将老弱病残无差别拉起来隔离的，罔顾人命。央视在直播屏幕上写着“天涯共此时，明月寄相思”。讽刺的是，屏幕下边留言区清一色的留言都是“山东济宁请求支援”，“山东济宁撑不住了”，“救救孩子吧”，坐标济宁。有人投诉，每日都有大巴将居民拉走，但亦冇隔离点，一车人就成晚成晚咁喺车里边踎住，亦唔区分系咪密接。仲有一个月大喺度饮紧奶嘅 BB， 车上如果有人够胆问要拉去边，就系、是、妨碍防疫。仲有唔少人话买唔到物资，每户都俾贴咗封条，买菜嘅程序就打唔开。上海、成都等地嘅灾难而家又喺济宁上演。据讲，济宁亦出动咗无人机，巡逻嘅喺街上见人就拉，外卖快递都停咗，有啲医院都被封咗。有人发短片话，小朋友仲细，眼睛有病，整到治疗当中，根本唔系确诊病例，但系夹硬被拉走隔离，治疗被中断。孩子嘅伤口系咪会被感染，亦令人担忧。消息引发同情，好多网民帮助转发，但好快都被删咗，只系剩低一张图片喺网络间流传。微博上有济宁居民写到，啱听到隔离楼一个爷爷对住网格员嗌，可唔可以帮我买包干面？冇嘢食啦，我唔识用微信，饿到唔掂啦。类似嘅悲剧三年嚟喺中国成咗常态。另外，随住二十大临近，被称为北京护城河嘅河北省亦开始表忠。省会石家庄市啱啱结束封城冇几日。从13号起，在新增只有个位数的情况下，又宣布裕华区再封锁三日。这个省更靠近北京的三河市，亦从13号起封锁四日。温哥华在9月10号到11号放映纪录片《香港人》，黎智英为自由奋战，呼吁公众关注仍然被关押的黎智英和香港政治犯。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放映会之后的座谈会上，黎智英的仔黎崇恩透过视讯多谢各界支持他的爸爸。黎崇恩说，是自由的香港被父亲有机会从一个童工变成媒体大亨，所以当父亲发现所爱的香港、所爱的自由被剥夺了，他就必须站出来反击。或者你认为他很冲动，但他坚信这个是正确的事。黎智英曾经讲过，在家里生活是平静的，但在狱中是有意义地活着。座谈会嘉宾一传媒独立非执行董事 Mark Clifford 说，今日香港就是明日世界，中国共产党希望掌控我们所有人，他先令香港民主自由化为乌有，跟着是台湾，然后是其他地区。这部影片就是希望告诉世人知，共产党正在做的可怕的事，不只是镇压自己的人民，还会任意撕毁国际公约。退休的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拉里看完电影之后感叹话，黎智英代表了一切，他一无所有地从中国逃难到香港，白手起家致富，他是个英雄，不单止是香港的英雄，是所有民主自由世界的英雄。英女王的国葬仪式定在19号上午在伦敦西敏寺举行，全球领导人都希望出席，但考虑到维安和场地容量的限制，外国元首被建议搭乘民航入境之后，亦不能够搭乘直升机或者是乘搭私人礼车，而是由英国方面安排大巴集体接送。欧洲政治部报道说，英国外交、国协和发展部建议外国领导人乘搭民航前往英国，因为伦敦希斯罗机场没办法安排私人飞机起降或者是停放。 如果坚持搭乘专机，就要改在伦敦周边的不是那么繁忙的机场降落。而且从机场去活动场地的时候，禁止用直升机接送。同时在西敏寺里面，由于空间有限，受邀贵宾除了配偶或者伴侣之外，只能够再携带一名高阶代表。其他的屋企人、幕僚或者随从都不可以入内。希腊驻英国大使拉普塔斯基说，今次仪式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全球领导人出席的数量只有2013年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的国葬可以相提并论。日本九州长崎县知名的主题游乐园豪斯登堡8月被出售给香港的私募公司泰盟投资集团。美国新闻周刊透露，泰盟投资集团和北京当局有密切往来。会长兼执行长单伟健几乎可以算作中共太子党成员。报道说，单伟健是中共在文革之后恢复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从美国加大 Berkeley 分校毕业之后，先后进入中共的宝山钢铁与中国银行。之后，单伟健担任国际私募公司德州太平洋集团的高级合伙人，和摩根大通的中国首席代表。目前他是香港私募基金泰盟集团的执行长和董事长。海外曾经有爆料说，单伟健是中共红色家族的后代，父母和杨洁篪关系密切。单伟健本人则是中共在海外的高级特务，直接向中共常委汇报工作。不过这一部分传言没有获得证实。被出售的豪斯登堡乐园距离佐世保海军基地只有15公里，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都在这个海军基地驻扎。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